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8月11号星期二，莫拉克台风最新伤亡的统计是41人死亡，35人受伤，失踪人口累计多达62人。莫拉克台风重创的甲仙乡小林村以及纳马下乡超过400人等待救援。国军特战部队跟特勤队今天清晨趁着天气好转进入灾区搜救，空投了1300公斤的物资，同时利用密集直升机架次救出受困的灾民。但是这个时候，甲仙乡代会副主席范恒之以救灾募款为名举办拜票参会，国民党考纪会今天立即撤销范恒之的党籍。来，我们送给灾民歌，我们的歌是梁鸿志、曹俊宏、钮大可、陈富明等人他们合唱的《我们》。
当你迷失在黑暗里，一切的希望离你而去，就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出现在你身边。再次展开笑颜，温暖的歌声流过你心田，就在相逢的时候，请你握着我双手。
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我想又是八月的头上了，你会给我们带来科学人，对不对？
对，没有错。科学人八月号它的封面故事是青草变汽油。嗯，那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封面故事是谈生殖燃料。
嗯，
那这一期里边有一篇专文是由两位化工系教授来谈这个以草炼油的技术。
嗯，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比想象的要复杂，所以我会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
我相信我们过去几年来我们谈过已经太多次了关于生殖燃料、生殖燃油这件事情。
嗯哼，
那我现在要介绍另外一个专有名词，那就是第二代生殖燃料或第二代生殖燃油。
嗯，
那也就是说啊，我们过去谈的都是第一代。那第一代跟第二代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就是第一代的生殖燃油，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利用玉米来制造这个酒精。
嗯，
那玉米是人类吃的粮食，玉米也是重要的饲料。那这个利用这一种粮食或者是饲料来制造这个燃油。
嗯，
那现在这个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已经知道了，那事实上是不切实际的。嗯，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假如将种植、采收和跟处理的这些费用，
嗯，
还有这些过程全部都考虑进去的话，那利用这种方式来制造燃油事实上未必能够减碳。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那就是由于像玉米这一类的农作物啊，那其实是人类的粮食，也是畜生的粮食。那你用这一些农作物来制造这个燃油的话，你其实会
挤压到了农作物，挤压到了
农业粮食市场。那会促成这个粮价上升。那事实上这个我们都知道，像去年曾经有一度，前年，那这个世界粮价上升造成了很恶劣的后果嘛。所以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说我过去对于生殖燃油的这个构想哈，是不切实际的，所以现在才会产生第二代生殖燃油的技术。那第二代生殖燃油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利用这个废弃物，就是农业的废弃物，
也
就是说人类不吃、畜生也不吃的那一些植物的部分，那甚至使用一些杂草，来制造这个燃油的技术。
我记得还有
第二代生殖燃油。
对，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介绍过，好像连浮萍，
没有错，
也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错，没有错。总言之，就是利用非粮食的这个植物部分哈、啊，来生产这个燃油的技术，都叫做第二代生殖燃油。
将近20年前，我到马来西亚看着大片的油棕，那是一种外来入侵种。
我知道。
可是后来，Benz 的这个车厂 Mercedes Benz。从德国特别跑到盖了一个实验室，就去研究油棕怎么样能够跟 Benz 的车子合作变成燃油。那时候还没有今天我们所谓的生殖燃油这个概念呢。
哦，是吗？
来
，OK。那总的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是利用科学家是利用纤维素，就是人畜都不使用的纤维素来制造燃油的技术，就叫做第二代生殖燃油。
是。
那可以使用的燃料多达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包括锯木屑或是和建材等木材的废料，那谷类的茎跟麦秆等农业废料，以及这个其他的包括牧草啦、青草啦、杂草啦、等等之类的植物。那这个简单的讲就是想办法把植物的这一些纤维素来变成这个燃料。那植物的纤维素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多糖类，那事实上它的构成分子就是葡萄糖了。所以你假如能够把这些纤维素打散那把它变成葡萄糖，那这经过发酵就可以变成酒精，那这是相当容易的。那真正困难的就是第一，你要在这些植物中把纤维素给分离出来，因为纤维素事实上在植物体内还跟其他的物质纠缠在一起，因为纤维素基本上是要这个构成这个植物体的基本建材的，所以它的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坚固的。
是。
那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把纤维素给抽取出来，这是第一，这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简单的就把混凝土里的沙拿出来。
你这个比喻还不错。那可是第二部分其实也相当的困难。那这个就是说把纤维素这个长链分子啊，把它打散，把它变成把它的这个构成单位就是葡萄糖给抽取出来。那我们现在知道只有一些微生物才有这种本领，那绝大多数的生物都没有这种本领。
是。
你比如说白蚁会能够这个筑木材，那并不是白蚁有多了不起，而是白蚁的肚子里边有一些微生物，这些微生物能够这个使得这一些纤维素的长链分子啊能够这个分解掉。那根据估计，譬如说根据这篇文章来说，美国每一年可以生产13亿公吨以上的干燥纤维生殖原料。那这么大量的生殖原料每一年在理想上可以生产3600亿公升的汽油，约为美国全国汽油跟柴油消耗量的一半。这是相当可观的。
很大的一个量。
对。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这一个技术本身是相当相当困难的，一直到目前为止严格讲起来没有什么基本的突破。那我这个有一些可用的这个技术啊，那事实上都是在20世纪初发展出来的。那基本的原理是这个样子，就是纤维素是由碳、氢、氧三种原子来构成。可是汽油呢是由碳、氢两种原子构成。所以你基本上要把纤维素转化成汽油，你就要把纤维素里边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把纤维素里边的氧分子氧原子给拿掉。那这个是极端极端困难的，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听说过什么新鲜的技术发展出来。
是。
那根据这篇文章的估计，第二代生殖燃油啊仍然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假如未来这个石油现在的价格已经到一桶70美元了。那未来这个我们看起来事实上是它还有继续上升的可能性。
是。
假如这个石油继续不断的上升的话，即使以目前比较原始的技术来生产这种第二代生殖燃油啊，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嗯、
可是啊 我觉得这篇文章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它的作者两位都是这个化工系的教授，他们不是生物系的教授。
嗯，
那你假如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认为是所谓的废料的那一些植物组织，
是，
那事实上你从整个生态系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那它是营养的土壤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组织。
嗯，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肥料。
嗯，
那所以这一类不管是青草也好，还是这个稻杆、草杆，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从这个整自然体系之中把它给收集聚集在一起，把它转化成燃料的话，
嗯，
那从整个生态系的角度来说，那土壤的这个养料那应该如何补充。
嗯，
那按照这一条思路一直想下去的话，那似乎土壤的这个养料哈，只能依靠人工的肥料。
是，
那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永续经营的一种方式。
嗯嗯，
所以事实上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那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这篇文章，目的不再宣传说这一种技术是有多么光明的远景。虽然在目前这个这种技术在很多国家都是由国家大力支持的，嗯，包括我们的国家
是。
我要说的是，那这一个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哈，牵扯到的问题啊，比想象的要复杂。
嗯，
就像我刚刚一再的强调的是，从整个生态系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一个发展的方向是不是那么样的这个有意义啊，其实是值得讨论的。
你总是让我不要太天真跟乐观啊。
我觉得
碰到这个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抗生素。
对，一点不错。那八月后的科学人第二篇我要跟我们朋友介绍的就是抗生素。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抗生素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甚至一直到60年代啊，
嗯，
有一段黄金时期，大量的抗生素发现了，那几乎所有的人类疾病，主要的人类疾病啊，都可以对付。那可是大概从1960年代末期，那一直到公元2000年啊，那抗生素的发展就停顿了。
嗯，
那抗生素的发展停顿有两大原因。那第一大原因，那就是对于大药厂而言，研发抗生素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情。
嗯，
那对于大药厂而言哈，这个研发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药，这个是比较有利可图的，因为这一些药病人是终生都要服用的，
而且很多人都要用。
这一点不错。那像抗生素的话，你基本上是治疗急性的这个疾病。
嗯，
那通常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一个抗生素的疗程，通了不起就是两个礼拜了。所以这个是无利可图的，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点就是现在已经就是使用抗生素一刚开始，就是才不过一两年，那临床医师就已经发现这个细菌很快就会产生抗药性。
细菌的抗药性变得比过去几十年来要变得更快，是不是？
这好，因为你大量使用的原因，你普遍使用、大量使用，你基本上就等于这个促使细菌朝向抗药性的方向去演化嘛。那所以从公元2000年开始才出现一些比较新型的抗生素。
嗯，
那八月号的这一科学人这一篇谈抗生素的文章，它基本上是跟我们的读者报道有哪一些比较新型的抗生素出现了，
嗯，
然后未来可能研究的方向是怎样。
嗯，
那我也感觉到就是说 其实关于抗生素的基本的知识是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抗生素永远要面对这个抗药性的问题。
嗯嗯，
那要解决抗药性的问题，其实是医生跟病人要合作。
嗯嗯，
那这个才能够共同来这个遏制的，而且遏制这个细菌产生对于抗生素产生抗药性，是一种造福全人类的一种活动。所以我要特别来介绍这篇文章真正的原因在这里。
是的，好，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从这两个礼拜，这个也就是从这个月开始了，我们特别呼吁的就是包括台风所带来的刺激，这个月除了8月号的科学人之外，8月号的科发月刊也有非常值得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的专题，我们下两个礼拜会请道环兄在我们做介绍，好吧？
对对对，
好像是台大王新教授也上过我们节目的，他主编的是吧？
对，就是他是这一个专题的客座主编。
嗯哼，
对。
接下来，科技 email 的单元，欧洲地球科学联盟 EGU 它的年会，这个单位的年会很重要吗？
今年四月下旬，那这个举行年会，这个年会是在维也纳举行的。
嗯，
那参加的科学家总共有9000名，
是
全从世界各地来参加。
嗯，
那发表的这个研究结果，那很明显的，那今年的年会哈，气候变迁是最重要的主题。
嗯，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是地球科学的年会哦。那结果，地球科学的年会里边，气候变迁是最重要的主题。
嗯，
那今年讨论的焦点之一，我觉得值得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想要弄清楚20世纪末的大气增温，也就是全球暖化的现象，
嗯，
在比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究竟是异常还是正常。
哎，
假如是异常的话，异常到什么程度？那这一个问题啊，涉及我们对目前的全球暖化趋势的理解
还有对策，
以及它的对策，
嗯，
相当的重要。
是，那么有结论了吗？我起码我很想知道，我们假如在现在身处的这个历史阶段，在长远的地球历史上来看，它不过就是必然会发生的啊，只不过我们现在收集到的资料和我们的科学和测量仪器还不够能够理解这个尺度，或者它的这个尺幅的大小。那你他大致上讲一点，
我
先讲一点。
我很高兴你有这种好奇心，不过现在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嗯，
我们需要更多的资讯才能够回答我们关心的立即的问题。
是，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先听了新闻再回来听
News 酒吧，时时刻刻报新闻。
首先提供您亚洲，
我爱 News 酒吧。
News 酒吧张大春报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在新闻之前讨论到的一个题目是全球暖化，事实上是今年四月下旬欧洲地球科学联盟，也就是 EGU 年会在维也纳举行，他们的主题发表研究的主题，9000位地球科学家研究的就是气候变迁。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基本上就是想要知道二十世纪末的大气增温，就是全球暖化的现象，在比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究竟是异常还是正常。
嗯，
那现在地球科学家已经重建了过去1000多年的地球气温变迁的大势，那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变化，一个是所谓的中古气候异常。
嗯，
那是指从西元800年到1300年，相当于中国的唐朝的走下坡的年代到元朝走下坡的年代。
是，
那另外一个大家也许最近这些年来听的比较多了，就是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西元1500年到1850年。
嗯，
也就是中国明朝的下坡一直到清朝的下坡，
明代晚期了。清代晚期。
对对对，那相较于二十世纪末的大气升温，
嗯，
那中古气候异常时期的气温有时也差不多，有时也差不多。
嗯，
那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味指责这个人工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哈，那就未必接近真相。 那科学家以各种方法哈、重建过去一两千年气候的变迁的趋势，首先要确定的那就是，那这是局部的现象还是全球的现象？
是。
那譬如说，学者以摩洛哥树木年轮以及苏格兰钟乳石洞的资料来重建过去的气候，发现所谓的中古气候异常与北大西洋一个很重要的气候的机制啊有关系。
嗯，
所以呢，所谓的中古气候异常很可能只是北大西洋附近的现象，而不是全球的现象。
那中国当时没有这个问题。
不是，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问题嘛。
嗯，
你知道吗？现在假如我们要谈到全球的问题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料。
比对全球的资料。
那就是欧美学这门学问基本上是从欧美发展出来的嘛。嗯，所以欧美的学者利用欧美的资料。那其他地区的资料相对说起来就比较少嘛。
是。
那这个学者还发现哈，无论中古气候异常还是小冰河期哈，其中的变异性都相当相当的高。例如中古气候异常期间，有的时候冬季还非常冷。那小冰河期间，有的时候夏天还非常的热。那这样的变异性又不是由单一机制就可以解释的。
嗯，
那总而言之哈，地球上各地的气候是极为复杂的系统的产物，我们对于现在的气象与气候都未必掌握得住。那重建古代的气候当然会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嗯哼。
但是哈，这一种研究还是必须要做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多方搜求资讯发展的分析技术啊，最可能产生互补的效应。那产生互补效应之后，你就能够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那譬如说你拼一张大而复杂的拼图，你假如坚持把局部先弄清楚再向外扩张，
嗯，
也许还不如四处煽风点火多方尝试，
嗯哼，
反而可以早些发现全貌。那这样尝试的过程必然会走冤枉路，短期看来哈，那会让人觉得不耐烦，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沮丧。可是，长期而言，互补效应产生以后啊，准确观察全局的可能性就会提升。
是，这是欧洲地球科学联盟年会带来的，我想不是叫结论啊，带来的一个前瞻的，
印象。
嗯。接下来冰河，你刚刚提到了小冰河，我们最近这些年常听到这个名词，小冰河时期好像很短，
没错。
哎，冰河它是怎么形成的？冰河时代又是怎么回事？
这么回事，冰河时代是一个专用名词，
嗯，
那它专门指地质史上的所谓的更新世，
更新世，
对，更新世，那更新世就叫做冰河时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的。那更新世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更新世是从259万年前开始，一直到11400年前结束。
嗯哼。
在那整整超过250万年之间，那地球气温经历了一连串的起伏，大约以十万年为周期。
嗯哼。
那气温最低的时候，地球上的水大量冻结在陆地上，形成冰丹。
冰丹。
对。那海平面因而下降。那在冰河时代哈，气温最低的时候，海平面平均降幅可以达到130米。所以像陆生的动物、都能够步行通过像是白令海峡以及台湾海峡之类的地方、包括人类。所以台湾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是可能的、这个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冰河时代台湾海峡人类是可以步行通过
的、
那上一次冰期结束后，那地质学上的全新世就开始了。但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处于冰河期过了之后的全新时期，其实学界还有争论。那有人主张我们仍然处于冰河时代冰期之间的间冰期。
间是
冰河之间，
间断的间，
冰河之间
啊，冰河之间，间
冰期，就冰河之间的时期。
嗯哼，
那这一种间冰期历时至少要一万年左右。 假如是真的的话，那目前大家担忧的地球暖化问题啊，
嗯，
也许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我们快要回到冰河期。
一点不错。那关于冰期的成因，则是另外一个学界还没有共识的问题。早在19世纪就有学者认为，地球表面接收到的阳光强度与地轴的摆动周期有关系。
是。
那冰河期就是地轴摆动的结果。那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学者米兰科维奇啊，将这个理论做了更精确的表述，由塞尔维亚科学院出版，他是用德文写的。嗯，那地轴会摆动是地球受到太阳系其他行星重力的影响造成的。
对啊，
譬如说木星与土星。
嗯，是。
那我们早已经知道，地轴倾斜是导致季节变化的原因。
嗯哼。
然而地轴摆动的幅度是相当不明显的，周期又长，那它能够那个影响地球上的气候吗？嗯，那这个八月初啊，也就是上个礼拜的 Science， 就是科学这本国际科学的刊物，
是
那发表了一篇报告。美国奥利冈州州立大学地科系教授克拉克所领导的一个国际团队，这个他们的发现使我们对最后一次冰期的发生过程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解。
哎，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要在气象报告以后，还有在路况报告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冰期上一次冰期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比较完整的知识，
我要等一下，我要等一下。
News 九八七，我爱 News
九八。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在刚才报路况跟气象之前，大安兄跟我们提到了这个8月7号 Science 杂志，美国奥利冈大学州立大学地科系，是地球科学系的教授克拉克 Peter Clark 领导的一个国际团队发表的报告。
对，我刚已经说过了，更新世事实上是一连串的冰期。
嗯，
所以更新世叫做冰河时代。那这个最后一次冰期，克拉克的团队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图像。
嗯哼，
那基本上就是他们发现，地球各地啊，大概在33000年前到26500年前，
嗯，
陆续进入严寒的阶段，就是
最寒冷的
气温最低的阶段。
嗯哼，
然后停留在那个气温最低的阶段，哈，一停留就是7500年，
是，
一直到20000到19000年前，气温才开始从谷底翻身
啊。
那他们最重要的发现是，哈，那个时候气温回升不是由热带海域的海水温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触发的，
嗯，
而是阳光辐射的强度，
嗯，
完全是由阳光辐射的强度使得地球的气温从冰河的谷底开始翻升。
嗯，
那海水的温度以及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所扮演的角色，四是这个气温从谷底回升的趋势确定了之后才变得重要。
哦，
那这一个发现很重要，理由在于啊，因为更为确实的掌握古代冰单反映阳光辐射的模式，就更有把握预测冰单未来的反应。
嗯哼，
简单来讲就是说哈，这一次他们的发现是这个地轴摆动周期所造成的阳光辐射的强弱，
嗯，
造成了
气温变化
的气温变化
啊。
那这个
所以反而这个我们熟知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海水温度是一个类似结果，起码是后来才出现的。
一点不错
啊，
一点不错，重要
在这。那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呼吁的全球要注意要抗暖化啦，要节能减碳啊，这个它看起来不是同一个解释轴啊。
不，也不是这样讲，基本上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哈，我们知道了过去地球上的冰单对于各种气候因子的反应之后，嗯，我们现在来预测现在地球上的冰单，它对于气候因子的反应就可以比较准确一点。
是。接下来热带降雨带的北移，哎呦，降雨带还会搬家吗？
会，你看哈，现在关于古气候的资料哈，大部分都来自欧美温带国家，理由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是，
那例如小冰河期，那是西元1500年到1850年。那这个热带地区的气候变化，那过去知道就不多了。那现在有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包括中国的学者，他们专门研究一个热带区域。那这个热带区域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间热带符合区。
嗯哼，
间是空间的间，间热带符合区，的古气候，那是热带主要的降雨区。那热带阳光辐射热汇聚在这一个区域，所以这一个区域水汽聚集，有一些地方雨云厚达近万米，
哇，一万公尺
的
雨云。
对，那这个那有一些地区呢，一年的降雨量就达到4000毫米。
是
，OK。那这个简而言之哈，学者发现啊，在这一个热带降雨区，在过去1000年是位于现在的南方。在小冰河期间距离现在的位置最远，那位于现在的这个位置的南方500公里，那然后才逐渐北移，那这个逐渐北移的这个过程啊，已经进行了整整300年，也就是说平均说起来一年北移 1.4 公里。
哇，这看起来还移动的蛮大的，这个
一点
很明显的
一点，所以这个专家团队呢，他们推测哈，主要是因为哈北半球变冷了，才使这一个降雨带南移。要是这一个推测是对的，那么只要阳光辐射微小的变化，就能够使这个热带降雨带移动。那这个热带降雨带重要在哪里呢？因为这个热带降雨带哈。事实上这个居住的人超过10亿人呢。那所以这个热带降雨带这个它的往南或往北的移动，事实上会关系到许多人的生计。OK，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一点，我们这一阵子遭逢到的大雨，让我感觉到是不是我们也变成一个有雨一个热带降雨的典型的一个地区了。以前台北还没有
这个。不，我这一篇报告他附了一张图。那个图所挂出来的一个这个就是降大量的降雨带啊，是在台湾的正北方。台湾正北方。就是说除了东南亚之外，东南亚横跨什么帛琉啦，那这个印尼群岛之外啊，在最北方的一个集中降雨区啊，刚刚好就在台北市的北方。
在阳明山这一带，
没有，台北是北方，
就在台湾的北边，
对，没有错，
啊、好的，我们还剩下将近有3分钟的时间，
那么长啊？
哎，我倒觉得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那个科发月刊哈，我们因为最近是台风嘛，我知道，今天你主要不是要介绍这个科发月刊了，可是它科发月刊有一个这个人与自然的专辑，倒是可以为我们做一点点勾勒，好吗？
对，这个专辑里面事实上有5篇文章。那第一篇文章就是由王新教授所写的，他写的是一个概论，基本上就是地理学家怎么样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是。
然后有四篇的专论。那我相信啊，这个红树林的分布、坡地的生态以及矿区再利用，可能对大部分的读者而言会觉得它这个太专门了。可是我要提醒大家，那有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复杂的，假如我们不看得比较细一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复杂的程度。我们假如不能够了解它的复杂的程度的话，我们就不大容易在面对实际的问题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思考这一个问题。那不过其中有一篇文章我相信大家都会比较容易理解的，那就是全球化的污染。我相信好像才上个月吧，那中央研究院气候变迁中心就好像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就谈到过关于大陆的这个沙漠里面的那个沙尘暴啊，对台湾的影响嘛。那这其实在这个 这个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的资讯了，可以知道哈，就是一个地区的不管是人为的污染还是自然的这个变异哈，对于其他地区的影响。那我们这个，所以这篇文章是其实是在谈全球化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啊，我们大概都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对其他地区
很远的地方
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你这个会让我想起来，在高速让它的产业，而且是现代化产业到位的这种，像我们的邻国中国哈，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有，实际上包括气候的影响会有多大？但是我们恐怕还得每个月守着科学人啊，每个礼拜守着我们的节目，还有科发月刊，
科发月刊
，你一直强调这个杂志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杂志，它还是只在三民书局卖吗？
是，当然是。不过你在上网的话，你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免费 download 的。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我们两个礼拜以后，还会有新单元的科技 email。我相信下礼拜我们会更仔细的来介绍科发月刊以及人与自然这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题目。